列王记下第四章八节到三十七节。今日呢段经文比较长，我哋慢慢嘅将神嘅话语清清楚楚嘅一起读出嚟。旧约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八至到三十七节。是都找到了，我一起慢慢读神的话语。第八节，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的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里躺卧。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来了。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以利沙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作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以利沙对仆人说，究竟当他为他作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她丈夫也老了。以利沙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沙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这样欺哄婢女。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他到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响午的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说，你叫那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于是备上驴，对仆人说，你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你不要迟慢。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的看见他，对仆人希哈西说，看啊，书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让人上了山，对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受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希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并没有醒来。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床上，关上门，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求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子里往走一晃，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而尼沙叫基哈西来，你叫这苏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而尼沙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进来，在以利沙脚前俯伏于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
Hey, 大家早晨，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是爱我们。在我们中间是哪一位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不够胆相信的时候，求你帮助他，求你向我们显明你实在爱我们，在我们心灵的当中，在我们的环境来到显明是爱我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人生难免有失望和希望破灭的时候，纵使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有不少的时候我们发觉命运似乎捉弄着我们。你相信吗？在我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有癌症，所以全教会就很紧张，就为他来到祷告，甚至有一个的禁食的运动，就大家签名，每一天有起码有很多弟兄姊妹禁食。终于禁食了一个月了，很奇妙，神是医治了他的。因为医生说很奇妙，找不到原因，所有癌症是找不到的。所以整个教会是开庆祝会的，弟兄姊妹，庆祝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但庆祝会过了之后一个礼拜，没有任何的原因，癌症就复发了，医生拆手无策，任何的方法都抢救不到，这个弟兄就过世了。整个教会很多的问号，为什么呢？神岂不是听了我们祈祷吗？为什么突然间会过世呢？真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诚实面对你的人生，你会发觉似乎命运捉弄着我们，似乎神容许命运捉弄我们。今天的讲道和大家分享，就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我们可不可以有一种特别的盼望呢？今天我们尝试看这个苏念的妇人来到去学习这些事情。圣经这样讲，这个妇人是一个大户的妇人，第八节英文就是 well-to-do woman。 圣经是很少这样记一个女人的，因为当时的文化里面，女人或者太太是依附过丈夫的，所有财产是属于个丈夫的。所以圣经能这样记他一个大户的妇人，一个很有钱的妇人呢，似乎应该是这样。这个人，这个女人曾经结了婚，但丈夫死的时候是没有仔的，所以她承继了丈夫的遗产，成为非常的富有。但后来她再结婚的，是再结婚的时候呢，而且和一个比较年纪大的男人是结婚的。那因为按照当时他们的文化呢，啲遗产因为丈夫嘅名嘅缘故系唔可以转移嘅，因为咁嘅缘故咧，虽然间佢有丈夫，但系佢都系一个好富有嘅妇人，一个大户嘅妇人，好可能系咁样。神创造嘅时候，俾咗女性天生嘅有一个要做母亲嘅条件同埋性情。呢、这个嘅妇人虽然好有钱，亦都有温暖嘅家庭。但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空洞，就是他没有仔。他为什么没有仔呢？很多个原因。第一，可能他不可以怀孕，很多个疾病。又或者他曾经怀孕，但是生不到下来，他流产了 ,miscarriage。又或者第三个原因，就是他曾经生了下来，但他的仔很快就过世了，夭折。无论哪个原因，我们都可以肯定这个女人 经历了很多的痛苦。遇到他现在他不敢再盼望他会有小孩子。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要去承受当代的文化给他的压力，给他的失望，就是你是没有神的祝福的。他不敢再盼望，因为他过去经验太痛苦了。他知道他只要再盼望的时候，很可能他会再失望。换句话，他接受了这些的欠缺痛苦的现实，他继续生存下去，而且勇敢地生存下去。在我中间的弟兄姊妹，你咪又是这样，你的生命有些欠缺，有些伤痛，你不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对你，但在现在你接受了这些现实了。但我要问你，你有没有勇敢地生活下去？有没有追求真善美这样在痛苦当中生活下去？我们需要这样。我有个好朋友啊，一个姊妹啊，他跟先生都是非常的成功，但是他有个很大的恐惧，就是很怕痛。所以当他生第一个仔的时候，他又决定他要 C-section， 因为他怕痛，所以就 C-section。 很多的计划做得很好，不过呢，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一个医生要施麻药的时候，他是打多了麻药的，所以是个仔生下来了，但是一生来那一刻中，个脑是缺氧，由那一刻中开始做了一个植物人，很痛苦。因为这样的缘故，个太太都不可以工作，要在家里全时间凑这个没有反应的植物人的仔，很多的欠缺。我记得我探他的时候，本来我想着要去安慰他，但反倒他给我一个见证，他将他的见证写了出来，刊登了一个刊物的里面，他送我一份，在里面他讲出了他怎样勇敢的生活下去，他怎样去经历到神在一个苦难当中给他看到的神是他奇妙的手。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很欣赏他接受了欠缺，但他勇敢的生活下去。我盼望神都同样的来到是帮助你。我们怎样看到这个女人很有勇敢生活下去呢？第一，她很有爱心，她很敏感人家的需要。所以有一次她见到以利沙行过这个书店的城，她很快知道，这个是一个四处漂流港道，是一个贫穷的先知，但她要去款待她，所以她就邀请以利沙去她家来到是吃饭的。以利沙都不客气就去了。不单止这样，圣经就说他以后凡是经过书店都去那里吃饭。换句话，很可能是这样，以利沙不请自来的，因为先知的 schedule 是没有安排到的，周围行的，他去到他就进去了。但这个女人呢，她没有发怨言，她没有，以利沙你真的不识礼貌了，不请自来成日来，没有，她愿意款待他。怎样看到呢？因为她要进一步款待先知，她跟先生说，这个先知呢，我想他是一个神人来的，不如呢，我们在那里起一间的小楼要给他经过。因为他想到，以利沙虽然可以吃饭，但没有地方睡觉，所以就决定呢，在他屋的屋顶再起一间的屋仔给以利沙。以利沙也不客气，一日经过，见到一间屋底在这里，他给我的，就走上去了。圣经就说呢，他就这样走上去那里睡了。当时这样的，当时的屋呢是在屋顶那些屋是不需要经过大门可以入去的，是在一个墙外边有个楼梯走上去，所以以利沙是不需要去入到他们的大厅，就可以上到屋顶那里睡觉的。当以利沙睡在那里的时候，他很深很明白这个妇人其实很关心他，他觉得需要去回报这个妇人的爱心。他就问他的仆人基哈西勒，就说应该怎么来去回报这个人，这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呢？他就吩咐基哈西去叫这个妇人来到这个小的房间那里。这个妇人来了，圣经就说他站在以利沙的面前。我们要发现以利沙不肯直接跟他讲话的，他不是因为骄傲，他是按当时的礼貌和身份直接基哈西的口问他，你需要什么呢？你有所求的没有呢？ 留意就是以利沙是用一个神人的身份，带着先知那种高过君王和元帅的属灵的权柄，向这个妇人发出恩典的应许，你求什么我都给你。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那个妇人，你会求些什么呢？你知道你没有仔，你知道你过去的经历很痛苦，你不能够有个仔，而现在先知他说你有些求什么呢？我可以给超过君王和元帅的权柄所能做到的给到你，你会求些什么？你一定会说我要求个仔。但这个妇人怎样讲？他就说，我在我本乡乡安居无事。这个妇人为什么要拒绝这个恩典的机会呢？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要拒绝呢？当他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的时候，其实就是解我很满足。新译本的翻译就是我住在自己的人民中间，英文是 I have a home among my own people， 即是说我够了，我有我的家庭，我有我的朋友，我有我的生活，我足够了，我不需要接受任何多些的礼物。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我很觉得他拒绝以利沙的邀请不是因为他没有需要，他有需要，但是他已经再没有勇气去面对人生的枯干，他的心已经死了，他不想再去面对他以前无数次的盼望如待带来的失望。所以他说完这句之后，他都不等以利沙的回答，他就离开了这个的小房间。以利沙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很观察到这个妇人的说话背后还有些东西，反映了这个妇人其实不是真正的满足的。他就问几合西了，十四节，他究竟当为他做些什么呢？基合西就很简单地说，他没有仔的，而他丈夫年纪都老了。换句话，在人来看，他们是不可以再生小孩子的了。就很简单的回答，以利沙明白了，他说，基合西，你再叫那个妇人回来。基合西就去叫那个妇人回来了。我留意就是当有妇人回来的时候，十五节的尾，他是站在门口的，只是他没有入到那间房那里，似乎表明了以利沙我真的不需要任何东西，他只是站在门口而已。就在那时候，我们发觉以利沙都不跟他说话，以利沙只是宣告，带着先知属灵权柄的宣告，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当有妇人听到这句宣告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里震动，因为这一句的说话就是将他心里边埋藏了很久的痛苦和挣扎再挑起上来。他怎样去回应先知呢？按照原文的翻译，其实是这样讲的， No, my Lord, O man of God, do not deceive your servant， 就是不，我主神人啊，不要欺哄你的婢女。甚少人同先知讲是不的， No, 很少的人这样讲，而他讲了两次No, 两次。但我留意就是他 No 什么呢？他不是说我不要，不是这样说，弟兄姊妹，他说不要呃我，不要欺哄你的婢女，不要呃我。我留意到就是这种挣扎，他愿意要，但他很怕再失望，因为我们相信他曾经经过无数次的失望，他很希望这次是真的实现。这个就是我人一种的矛盾和挣扎，我心里面很多的愿望，我经历了很多的伤痛之后，我将有愿望是压实了的，有时神的应许临到了，我都不敢去接受，因为我们怕再经过痛苦。这个就是我们的情况，神都很了解。几个月之后，我们发觉这个女人经历了一个神迹， 佢怀孕啦，十七节，佢一心满咗喜乐。佢可能有啲嘅惊，会唔会今次又唔得啦？但我相信每一次嘅惊，佢都有一种嘅肯定，今次可能唔同嘅，因为系先知直接嘅宣告，带住神嘅能力嘅保证。我哋可以想象佢怀孕嘅期间，佢好开心，因为当佢嘅朋友、当佢嘅仆人见到佢嘅肚越嚟越大嘅时候，一定会话啊，神祝福你，盼望神保守你今次系成功嘅生到呢个嘅仔。佢嘅心满咗嘅盼望。九个月之后，神能力嘅保守，佢真系生一个仔。正如以利沙所讲嘅，生细路仔好痛苦，好痛。当时冇 C-section， 冇 epidural， 乜嘢都冇，就系咁生落嚟啊！但我哋可以想象，当佢嘅手抱住个啱啱出世嘅 BB 嘅时候，佢一切嘅痛苦都忘记咗，佢觉得系值得嘅，佢嘅心充满咗喜乐，佢要开始做妈妈啦，佢要开始做妈妈啦。我中间嘅姊妹，你记唔记得你第一个嘅啱做妈妈嗰刻中你嘅喜乐喺医院嘅里边啊？我记得都系啊，我太太，我陪住佢啊，生第一胎嘅时候，我挨咗24小时冇瞓到，陪住佢，吓亲我都散晒啊！我太太因为佢生唔到啊，所以佢挨咗 24 hours。终于生到嘅时候，我记得佢个样真系残晒啊！但当佢抱住个仔嘅时候，哇！佢笑，佢喺度笑，我好记得嗰个笑容，我仿佛都感染咗佢样嘅欢乐，我都流眼泪喺嗰刻中，终于做父母啦，何等嘅喜乐！我可以肯定呢个嘅妇人，佢从嗰一次做妈妈嗰一日开始，每一日好细心嚟到去乳养佢呢个仔，每一日为佢祈祷，每一日都感恩。呢个仔慢慢嘅长大，识得讲嘢，慢慢开始行。我哋可以想象，当个仔第一次讲妈妈嘅时候，看一个女人欢喜到流眼泪，你终于第一次听到有一个嘅人仔同佢讲妈妈，佢何等嘅喜乐！当个仔啱识行路嘅时候，第一次喺小行嘅时候，好似玩具咁样吓摇下摇下，行到妈妈嘅面前，当佢抱住佢嘅时候，充满咗满足。记得吗，弟兄姊妹？当你个仔或者女第一次识行嘅时候，你何等嘅喜乐！我记得我个仔第一次晓喺行啊，喺书房嗰度行嚟我嗰度，啊，我走前系抱住佢，抱起佢，我心都满咗欢欣。啊，佢终于识行啦，呢个仔。当呢个仔大约两岁嘅时候，有一日佢去到田间，佢爸爸同埋收割嘅人嗰度，十八节。唔知咩原因，突然间佢话：爸爸，我头啊，我头啊！佢好痛。爸爸因为收紧角，就揾个仆人：哎，你将佢抱去妈妈嗰度。这个仆人就将个仔抱到妈妈嗰度啦。圣经就话：孩子坐在母亲嘅膝头哥嗰度。我哋可以想象，就喺嗰刻中，个妈妈望住呢个仔。佢嘅脸色越嚟越苍白，佢嘅呼吸越嚟越微弱。佢做乜嘢咧？我哋可以肯定佢一定系祈祷。佢话：神啊，求你怜悯我，求你恩待呢个仔，求你保守佢。嗰个圣经话，到我响午嘅时候，那个仔就死咗，冇有呼吸，冇有呼吸，面色苍白。整个身体开始动，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里面的恐惧和痛苦，过去这么多年隐藏着的恐惧和痛苦都出来了，应该也是这样。可能他想起岂不是三年前当以利沙说到明年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仔，他怎样反应？佢话唔好呃我， 对吗弟兄姊妹，他说不要呃我。现在是怎样？经过了两年的欢乐，现在的痛苦是更加的难受。经过两年的欢乐，他想着神是会保守这个仔。但现在不断的祷告，个仔都是死了。在那时候，我想他一定是很多的埋怨，很多的不明白。不过在那刻中，他想起以利沙，就想起这个曾经宣布他有仔的以利沙。当时有个矛盾，因为他不知道以利沙在哪里，因为以利沙是周围走去传道的。他想想试试加密山吧，他就决定去加密山，因为这个是他唯一的希望。他要找到那个宣布他有仔的先知。刚刚好都是神的安排，以利沙就是在加密山，不是在第二个城市，就是在加密山。也都刚刚好，以利沙在户外，他离远就望到，有一只驴，有个仆人，有个女人是这样赶来，他望清楚，那个就是书念的妇人咯。他立刻明白有事发生了，他又叫基哈西，你快点去问他的安，问他你平安吗？你的丈夫平安吗？还有你的仔平安吗？当基哈西去到的时候问的时候，圣经就说，这个女人就说平安 Shalom。 我们很不明白为什么个女人她说 Shalom 平安呢？弟兄姊妹，难道她里面很平安吗？肯定不会吧。我们都发觉当她要去见以利沙之前，她丈夫问她，今天都不是月朔，为什么你要找以利沙？她怎么说？她都说 Shalom 平安，就是在第23节。为什么呢？我觉得不是因为他有信心，其实他里面有很多的痛苦。他要讲 Shalom， 这是当时一个口头禅的招呼，就好像人问你，嘿，吃了饭没有？你说，啊，吃了。其实可能你都不经大脑就讲了，又或者 How are you? I'm fine。 西人，其实你都没想清楚 I'm fine 这句什么特别是怎样，你就觉得是这样答，很可能是这样。更加重要就是这样，她要争取时间，她不想浪费时间要跟她丈夫解释，等她丈夫又很担忧，以致拖延了她见以利沙的时间。她都不想基哈西讲那么多，令到她不能够立刻见到以利沙，她要争取时间，所以她说，哎， Shalom， 真要再行了。更加重要就是，我觉得她没有心情去解释她的痛苦，她太忧伤，她说不出来，她一讲就会哭，她只可以说Shalom， 这个 Shalom 是一个 spiritual 的 Shalom。 他只有一个目标，他要尽快去找到以利沙，就找到这个曾经令到他 很有希望但现在这么痛苦的先知。所以他呢就向前走了，基哈西又在旁边赶上山了。这一切以利沙都看到，当他去到山那里的时候，这个女人就落了一个路了。我就发现圣经就去跑到以利沙的面前，然后跪在那里抱着他的脚，但是没说话，他只是在那里哭，他只是在那里哭，因为说不到话，他太痛苦。基哈西见到，哎，不是挺好吧，这样抱着以利沙的脚就要去推开他。以利沙也很有怜悯，很有体谅这个女人，他说，哎，基哈西不要推开他，因为神向我隐瞒，我不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痛苦。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女人哭了多久，哭了很久之后，她终于可以将她心情控制了，她可以说话了。但第一句她说什么呢？是埋怨，她说，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这个就是三年前她回答先知的邀请的时候的那句，我岂不是说过不要欺哄我吗？他没说其他的事，以利沙都明白了，个仔有事了。所以他立刻吩咐基哈西，你快点去将我手杖放在那个仔的上面。基哈西就去了，但这个女人不肯离开，因为她心里边知道一定要以利沙亲自去才可以解决这个痛苦。以利沙明白了，所以自己都去了。在去的期间，基哈西翻翻转头就说，个小路仔是没有醒到，还是死了。32节，以利沙就去到这个屋了， 见到个细路仔死咗喺自己嘅床上面，圣经就话佢关上咗门，就祈祷神。第一个祈祷，我相信都系好似好静咁样，佢觉得神点样样咯？无论点样样吓，佢做一样好特别嘅行动。34节，佢上床伏喺个细路仔嘅身上面，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呢件事系非常嘅难嘅，弟兄姊妹。因为第一，那个唔系你嘅仔；第二，按当时嘅文化，死嘅人系不洁嘅，系唔干净嘅。你咁样伏上去，口对口，手对手，你就变咗不洁啦。以利沙好清楚，但点解咁做咧？可能系咁样，佢觉得呢个仔已经死到个身都冰冻，神好似同佢开咗个玩笑一样。但佢好迫切，佢话神啊，你唔可以，你一定要听我嘅祷告，你一定要将个仔令到佢翻翻转头。佢太迫切啦，所以佢愿意去为呢个女人沾染死亡嘅不洁。不洁都唔紧要啦，神啊，求你怜悯施恩。所以佢爬上去伏喺个死尸嘅上面，而且系非常嘅接近，非常嘅接近，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系完全冇任何嘅避免避开，系直接嘅扑上去，同死接触一样。感谢神，喺呢次我哋发现神嘅能力超过咗死亡嘅不洁。圣经就话呢、这个细路仔嘅身体渐渐温和啦，但未翻生，系以利沙嘅体温令到佢暖翻上嚟。以利沙跟住就落床嗰度行咗一轮，再去伏喺上边。我哋唔知整个时间伏咗几耐，我哋唔知道。但以利沙净系咁伏到神啊！你一定要应允我。可能佢觉得好无奈，佢有一种好大嘅冲动，应承呢个女人一定要个仔，但而家死咗啦。死咗咁冻啦，已经你谂下去咗加密山翻转头几耐嘅时间啦？佢只系好恳求神嚟到施恩，最后神系恩待咗噶，呢个细路仔复苏啦。复苏之后，以利沙就叫基合西，你去叫呢个妇人嚟啦。呢个妇人翻翻嚟啦，以利沙就话你可以抱起你个仔啦。我哋都发现喺个刻中，呢、这个女人系冇讲嘢嘅，佢只系好开心，虽然应该好开心啦，佢就伏喺以利沙嘅面前，37节，然后就抱起个仔就走啦。点解佢哋唔讲嘢呢？可能系咁样，佢太激动啦，佢太开心，激动到讲唔到嘢。仲有就系此时此刻系唔需要言语，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很清楚知道，以利沙很清楚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很简单地看了这段的经文，现在我们思想一下这个经文和我们的关系。第一点，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的鼓励，当我们失望的时候，无论多么失望的时候，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保持冷静，我们去把握住神。真的弟兄姐妹，不少的时候，我们人生的际遇都好像个女人一样，我们经过很多的失望，因为失望太多，我们不敢再希望。因为我们试过不少的时候，似乎神的应许开始实现，但是后来是破碎了，我们开心得太快。我讲我自己的见证，我对先个太太是很难生到仔，后来经过很多的祷告，我太太终于怀孕。我很记得那时我做传道人，从她怀孕那一次开始，我就知道我们每一晚一起跪低为这个胎来到祷告。经过了3个多月，每一晚没停到跪在祷告。第3个月之后走去检查，医生说好唔好意思，你个胎已经死咗1个礼拜。打针一个刻钟，我太太唔肯起身。去医生面前，佢唔肯起身，佢拒绝呢个现实。 跟住就喺度喊，喊得好厉害。我都好都唔明白。我话神啊，我哋冇祷告吗？我哋每一晚跪低喺度祷告，点解会系咁样？我哋唔明白弟兄姊妹。当然有好多嘅解释，但我都拒绝呢个解释。我只可以话我哋唔明白，因为每个解释都可以有答案去回答，驳斥翻佢。我记得有一次我以前教师嘅时候，有个学生，佢 B1 旅游签证唔可以留喺美国读书，就要转 F1。喺申请嘅期间系被拒绝噶，所以 appeal。咁喺度等待、等待、等待啊！冇几耐咧，政府俾咗我一封信，因为我系做行政啊。经过咗一年嘅时间，佢话我哋都终于 grant 你可以转 F1 啦。啊，咁我好开心，一封信已经俾咗我，系咪？啊 ，email 我 download 咗落嚟啦。我揾个学生话：，喂，哇，真系好奇妙啊！神俾你可以留低啦。佢好感恩，啊，真系感谢神啊！呢个系我最好嘅人生最好嘅圣诞嘅礼物啊！啊，我开心到真系抱住一齐啊！因为我都好，因为我为呢件事好多嘢做咗吓，好开心咯。一个礼拜之后，佢收到封信，正式嘅申信，佢话：你而家立刻要离开美国，如果唔系，我哋要大驾你出境。哇！成件事真系搞到我哋都唔明白，我都唔明白，弟兄姊妹。那个 email 在我手上面，但他封信就说你要我们要 deport 你。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人生里面这么多时候是凶徒波浪凶徒不断的翻滚，我们的希望破灭了。不过弟兄姊妹，我们只可以这样说，我们要从这个富人学习到人生是有波浪，这个是现实。我哋唔好太过嘅简单，盼望信咗耶稣之后就冇呢啲嘅事情，唔好咁啊！我哋要接受呢个系一个现实，我哋需要学嘅系靠住神，勇敢嘅面对呢个人生。好似个女人咁样，当我仔死咗嘅时候，佢应该好恐慌，好多嘅埋怨，不知所措，应该亦都系咁。但系做咗一件事，就是立刻赶快专心去揾神人。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无论你遇到咩嘅失意，无论咩嘅失望，请你记得，你可以好惊，可以好多埋怨，但你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平静嘅嚟到神嘅面前，喺你痛苦当中，仍保持你嘅冷静去握住神。越系痛苦，越要专心；越系痛苦，越要赶快嘅立刻去揾神。第二点。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发觉通常这个是我去弟兄分享的，通常情况之下女性是比男性多受很多痛苦的。我看到这个经文，当我仔死的时候，这个女人是没有跟丈夫说，她为什么这样做呢？很多原因，不过女性就是这样，很多的东西是放在自己的心里面，孤单的承受这些的压力。所以我要鼓励做弟兄的，做爸爸的，你要多点去照顾和爱护你的太太。很多时候他们的难过他不跟你说，不是表示他没有难过，他有，不过他自己独立的承担。所以我们要尽量去分担他们的难过，彼此的鼓励，我们去彼此的来到去做一个支持者。我们都学习彼此的劝勉，就是我们相信神。可能我们说，怎样相信到神呢？我们说只有一个原因，既然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用我们彼此的劝勉，我们相信神是爱我们的了。我们是没有答案，也不需要有答案，但我们需要相信神是爱我们。第三点就是让我们学习去接受失望，而在失望当中去经历神的爱。亲爱弟兄姊妹，第四章的经文，它的结束是一个喜剧，是圆满的结束，但我要来到是加充一些的补充。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借着盼望，借着祈祷， 亦都盼望神有一个嘅神人插到我哋生命当中，如将我哋人生所有嘅失望都因为神迹转变成为喜乐。呢个系一个唔切实际嘅盼望，因为神唔会老系行神迹，令到我哋冇哀伤嘅。有咩根据呢？根据就系我哋发觉到第八章嘅时候，呢个女人嘅丈夫都死咗啦，但系神人系冇令到佢复活嘅。我哋都知道呢个仔有一日都要过去，但以利沙系唔会叫佢复活嘅。甚至神人本身有一日都会过去，佢都要死亡。所以请你接受，人生一定会有失望，人生一定会有哀伤嘅时候。所以请你相信，冇错，这个嘅经文系有原本嘅结束，但同时要清楚地知道，神唔系每一次都行神迹，令到我哋唔会经历哀伤。所以当我哋哀伤同埋失望嘅时候，我哋需要做嘅系乜嘢咧？就嚟到神嘅面前去经历佢嘅爱。点样经历呢？第一，你可以话俾神听你嘅痛苦同埋你嘅挣扎。呢个女人咁讲，佢话：我岂唔系讲过你唔好呃我吗？充满咗埋怨，但系唔紧要，以利沙肯听。同样弟兄姊妹，当你嘅失望嚟到嘅时候，我请你唔好掩盖你嘅感觉，你将你嘅痛苦话俾神听。你话：神啊，我岂唔系讲过唔好令到我失望吗？话俾神听。你发觉，当你真诚咁讲嘅时候，诶，神系会听嘅。而当你肯安静等候嘅时候，你会发觉其实神系爱你嘅。佢点样爱你呢？以利沙佢愿意伏喺呢个死尸嘅上面，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同样，当你愿意将你嘅痛苦嚟到耶稣面前嘅时候，你会发觉耶稣系会进入你嘅痛苦当中，去认同你嘅痛苦，去拥抱你嘅失望。这个是一个很个人的经历，但实在是会。就在那个痛苦的祷告当中，当你经历到耶稣的拥抱的时候，你就发觉是他是爱我的。就是你的痛苦可能帮你去联想到耶稣钉十字架的痛苦。就是你这个很难看的痛苦，你发觉原来耶稣愿意入到你的痛苦的当中，他不怕难，他不怕难看，他愿意拥抱你的痛苦。就是这个拥抱，你发觉他是爱你。而我们发觉当我们经历到他的爱的时候就足够，我们有种能力去接受这个失望。最后一点，我们要学习在耶稣的里面去寻找和把握永远不会落空的盼望。其实以利沙今次去医好这个的小孩子，根据成本的列王记的记载是有目的的。第一个就是神要藉着以利沙在当时拜金牛犊的以色列的北国的年代告诉他们，神仍是掌管他们的生死和政治。就这个神迹，总之他们没有圣殿，只有金牛犊，神要显明神是他们的神。第二，我们发觉在列王记的里面，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是多很多的，是比以利亚的双倍，所以多很多的。他的目的是因为要证明他承受了以利亚双倍的灵。第三，神拣选以利沙要他不断地行神迹，其实是要预表一样东西，就是预表了基督的拯救。因为以利沙的名字的意思和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非常接近的，都是解神拯救。所以藉着神迹，神要显明神是会拯救我们的，这个是这个神迹的目的。我们发觉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都是拯救，不过我们知道耶稣在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不是每个人都令到他复活。有什么根据呢？当施洗约翰被斩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去令到施洗约翰复活的。当耶稣的父亲约瑟过世的时候，他亦都没有用神迹令到约瑟是复活的。弟兄姊妹，好了，圣经记了很多的神迹，但请你不要误解，其实那些都是一些很特别的例子。 耶稣在世是没有令到每个死人都复活的。那我们怎样做呢，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学习在失望当中，我们去经历一种特别的事情，就是去找一个永远不会落空的盼望。什么呢？就是基督本身。让我们用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愿望都摆在一个新的事情上面，就是基督。这种的盼望有人认为就是 bare energy of expectancy， 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熟悉的人事物都没有，就只是基督。盼望什么呢？就是我们相信他是爱我的，我们盼望当他回来的时候，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为什么你当日不答应我的祷告呢？在那刻中我们知道他会向我们解释，他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过他说不要紧，我会现在将丰盛的安慰和永恒的祝福赐给你，去补偿你在世上面遇过的一切的痛苦和伤痛。还有你现在可以入到我的国的里面，与我一起享受永生的福乐。就是这种的盼望，弟兄姊妹，是永远不会落空的，一定会实现，一定不会是一个命运的作弄，一定不会，因为深深的知道基督是会再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无论怎样的失望，去开始寻求一个永远不落空的盼望，就是基督回来的时候所要给的我们一切最好的福乐。愿神祝福大家，听我们祈祷。父神，我们仰望你，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有哪一位是经历着心里面的痛苦和挣扎，求你安慰他们。求你的挣扎是很多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事情，在现在还未疏解，求你也都是进入他们生命的当中，帮助他们去接受这个现实，但在期间去经历你的爱。求你帮助我们，不单是相信你爱我们，我们真的在心灵里面，在环境的当中去看到、去经历到你的慈爱。又或者主啊，你要我们去学习真的去持定一个永远不落空的盼望，就是你本身是我们的盼望。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难去明白这一样的事，我们的盼望很多时候都是地上面的生活很平安，很多的祝福，我们甚少去以你本身单纯做我们的盼望。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去拥抱，去学习拥抱这个永远不落空的盼望。求你帮助我们以你做我们的盼望，请祝福我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